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燕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将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如明灯为你指引道路，
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像甘露滋润你的心田。
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话语闪烁真理的亮光，
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是在诗篇119篇第9节第11节。诗篇119篇第9节第11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两节的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知道，年轻的人他们虽然有热情，有能力，但是在他们的行为上，有时候是比较冲动，而且不能节制的。这节经文特别提到，年轻的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当耶稣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也是用圣经上的话来抵挡魔鬼。同样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当我们遇到试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神的话来做一个保护，做一个抵挡，让我们不陷在肉体的情欲以及罪的网罗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如何带领我们年轻的孩子呢？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导，让我们可以照着神的话去做，就能够帮助我们年轻人如何走出他们在行为上所会遇到的试探。119篇11节说，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我们希望年轻人他们能够遵行神的话，但是如何遵行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教导他们，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每一天每一天和孩子一起读圣经，一起背圣经，让神的话能够存在他们心里，能够藏在他们心里。等到他们年龄渐长的时候，他们遇到试探，遇到困难的时候，藏在他们心里，神的话语就可以出来，成为他们遇到困难的一个力量，带领他们如何度过试探和困难。而神信实的话也能够带他们走过试探，走过困难。在我们教导孩子读圣经的同时，当然我们做父母的自己也要读圣经，我们自己经历到神话语的力量，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读经祷告的时候，孩子看见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见证到 他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母亲跪在那里祷告、读经，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父母生活上每一天所行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是会给孩子留下一个榜样。让我们做父母的担起这个责任，我们自己将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也带领我们的孩子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孩子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网络新世代的专辑，那么最后两集的节目我们要专注在什么是网瘾，而我们又要如何的帮助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的朋友戒除网瘾。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网络新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关心社会，热衷工作，但也沉迷于网络世界。
网络游戏让人上瘾，网络带来教养危机，戒掉吧。然而戒掉之后，他们如何打发空余的时间呢？
马瑞欣老师带您了解网络新世代。
马老师你好。
燕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们的听众啊，不只是我们的听众，我想是普遍现在做父母的心里对于自己的孩子在上网的时候会沉溺在这个网上，以及他们玩游戏沉迷在这其中不能够出来，希望能够怎么样解决。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网瘾的问题好吗？
好好，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个网瘾不只是年轻人吧，好像我知道很多成年人也是陷在这其中啊。先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网瘾，给我们定义一下。
好，普通比较多一点的网瘾的通常都是跟网络游戏是有关系的，待会儿讲会比较多一点重点放在网络游戏。但是通常一般来讲也有人的网瘾不是跟游戏有关系的，比如说有的人对社交媒体脸书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人是几乎每三分钟就要看一次脸书的，甚至他要不断的在他的社交媒体里面，不是有一个大头像吗？不断的一天要换好几次大头像，然后随时都一定要赶快上去要发言，要听别人讲什么，像这种也有可能是网瘾。不过最严重的通常就是比较多一点是在游戏上面。
是，
那一般来讲我们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已经上瘾，还是只是上网上的太多呢？好，我们现在喜欢把网瘾这个东西挂在嘴边了。网络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有的人觉得一天用上网超过两个小时就已经紧张的要命，觉得那是网瘾了。那现在你去问年轻人都是24小时网络一直是开着因为你有手机就有网了嘛。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子网瘾呢？其实就变得比较难用时间来鉴定。
是，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当你的网络的行为、上网的行为已经到一个地步是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网下行为的时候，
或者往下生活，
往下生活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
就是说你可能已经上瘾。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这个上网的行为到一个地步是你网络一关掉的时候，你整个人是非常非常焦虑的，是非常易怒的，你的记忆力是减退的，然后突然间大量的减退，然后你是没有办法承受简单的压力的。甚至有些人比较严重的，尤其是打 game 的，他会打到很累，整晚
不睡觉的，
就打到几乎只是整个人垮在那里。可是当他真正进入睡眠的时候，那个睡眠品质是很差的。
是，
那有的人是正餐吃不下去，不断的吃甜的东西。那还有一些人是执行能力变得很差，就是上网上到过多的时候，比如说你同时告诉他做三件事，你上楼去把你的房间整理好， 然后把你放在书桌上面的水瓶拿下来，他永远只听到第一个，他没办法同时听到简单的三个指令，好，执行能力变成差，或者已经搞不清楚优先次序了，
是
拖延，注意力不集中，变得很邋遢。讲一个很俗话的，就是人已经不像人了，过日子已经不像在过日子了，这些其实都是可能是网瘾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指标。
是是，当我们观察到孩子或者成人有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在他的生活上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你有没有一些网瘾的例子呢？
在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个例子，而且是个女孩子，她就是上网打那个一群人一起打的那个 game， 玩到太过分了，玩到书也不念了，妈妈叫都没办法回答了，她妈妈实在太气了，结果就把他们家的网线就把它剪断哈，剪断之后这个孩子哈愤怒到一个地步，拿石头打他的妈妈，然后后来他妈妈过世了。可以冲动到这已经完全
失去理智，
失去理智了哈。类似这种，像我自己在微信群上面，我就有收到蛮多无助的父母会告诉我说，他们的孩子已经勉强去上学，回到家之后整天就是关在电脑前面在打 game， 好，然后不吃不喝，你跟他讲话，他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好，那像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的严重了，已经都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网瘾，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人，他们是很容易就上瘾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都观念上面会觉得说，这个人喜欢沉迷于什么东西，一定是他的生活环境上面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心理所造成的哈。那没有错，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概有以下六个特征的人，他的心理状况容易引发他对网络上瘾。比如说第一个当然就是孤单，一个人很孤单的时候，他当然没事干，他需要朋友。那现在网上很多的 game 都是群打的，他在现实当中交不到朋友，可是他在网络上面他可以有朋友哈。那这是一个孤单。第二个是社交障碍的，好，社交障碍的人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孤单，他在现实上面他可能交不到朋友，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非常的觉得大家都不喜欢他，可是他在网络上面因为人家只会看到他某一个部分，
对，
所以他可能在网络上面可能是众人替他拍手的，
对，往往是他能够做得特别好，或者 game 打得特别好，
对，
得分特别多，
对，所以有社交障碍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人可能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在现实生活上面，往下生活，他看什么都觉得看不顺眼，他觉得他有一腔的想法或一腔的独特的东西没有办法被欣赏被重视，那这种人也很容易因为在现实生活上面实在太不能被满足，他可能利用上网的行为去满足自己，
对，
好，愤世嫉俗。第四个，这个人的性格跟看法扭曲。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断网瘾的这样子一个中心里面，那个地方都是父母把孩子已经很严重网瘾送到那个地方去，希望能够帮他戒掉网瘾的。那当那个记者访问那个孩子说，为什么你不跟真人做朋友，你要跟网络上面的朋友做朋友，你怎么能相信他们对你讲的话跟对你付出的感情？那这个女孩子就想说，谁说网络上面的朋友是假的？谁说他们讲的就比较不是真话？我告诉你，我觉得现实生活里面的人比网络上面的人更虚伪，更不值得相信，他们比网上面的人更加的冷漠。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上面有一些挫折，所以他的性格上面看法上面已经很扭曲了。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他自我形象低落。网络提供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包装，很好的掩饰。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在现实生活上面她是长得胖胖的，也不太漂亮，在现实生活中她讲话永远是像人家说她讲话永远像蚊子叫的，可是她在网络的那种视频上面却成为红人， 因为呢在网络上面他把那个镜头呢用某一个方向呢、嗯、去照呢，永远只能够看到他的脸的那个最漂亮的那个角度、嗯、然后加上他有化妆，好，人家看不到他肥胖的身体、
嗯、
然后在网络上面呢他在录音的时候是对着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对着麦克风，所以他发现到其实他的歌喉很好，好，类似这种，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上面自我形象很低落，网络上面好像给了他一个新生的机会，好，所以他就非常的沉迷。第六个就是这个人缺乏人生目标，
嗯，
所以你认为他在现实生活上面就像一个没有桨的一条小船飘来飘去，所以那他还不如飘到网上面去，更宽广可以飘嘛。所以一个缺乏人生目标的人也很容易投注大量的时间在网络行为上面。
嗯，瑞馨你这样讲啊，你讲说这六种人是会容易沉迷于网络的，
嗯哼，
我想其实你也把这个解决之道告诉我们了，是不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朋友成人他们有这种现象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他这样，就很容易帮助我们去看到那个重点，是不是？
其实我们能看到重点跟我们能够帮助这个中间还是有
一
点
点
距离，当我们都知道吃药是不好的，毒品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当知道一个孩子已经陷了毒品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们陪陪他他就可以戒掉、嗯嗯、那我现在想要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看重的是后天心理性的理由让一个人有网瘾，
是，
可是呢我今天还要强调，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族群，他们不是因为后天心理性的、嗯、他们是因为生理性的关系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上瘾、嗯、这群人是谁呢？第一个就是他家族有上瘾的这样子的例子的，这个上瘾不是不见得是网瘾，比如说他家族有人酗酒、嗯嗯、有人毒瘾，有人赌博的瘾，或者是有人是暴喝暴饮暴吃的瘾，像这种家族有上瘾的，因为这个是跟脑神经有关系、嗯、是生理性的，通常这个东西有一点遗传性，所以这个孩子他可能心理上面环境上面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因为他的脑神经是比较容易上瘾的，这种是有这种上瘾的遗传的，
是
这一群人呢他碰到电子用品的时候他有可能更容易上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过动儿，我们现在过动儿很多，
是
我们会发现到你接触到过动儿里面十个里面大概有 9.9 个几乎都很爱打 game， 几乎都有网瘾。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过动儿，我接触的的确也都是这样子，因为过动也是跟脑神经有关系，我现在讲的生理性其实都跟脑神经有关系、
嗯、
好、
嗯，
那一方面当然因为他们的脑神经容易上瘾，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过动儿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容易被拒绝容易受挫，
对对，
所以他们也容易转移。那另外呢过动儿呢通常父母很辛苦，你可以想想看，一个孩子永远在那里、
嗯、
没办法好好的做，没办法好好做事，所以很多父母他们会觉得说当他上网的时候我父母可以喘口气，加上现在因为对网络对这些 game 有很多不正确的知识跟传播，会说哦，这些东西对他们也是有教育性也是对他们很好的、嗯嗯、所以父母也有一点自我安慰的心理，所以通常家里有过动的父母都会给孩子蛮多的时间去上网，给他们 iPad、嗯、给他们电脑这些东西、嗯、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说他们孩子本身就已经是更容易上瘾的了。另外一个就是亚斯伯格、
嗯
如果你的孩子有亚斯伯格的话，自闭症的话，其实这些孩子也是生理性的，是比较容易有上瘾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躁郁症，很多躁郁症的人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上面有很多的挫折，他们容易把生活的重心投注在网络上面，所以也有一些人不是因为心理性的而是生理性的容易上瘾、嗯、
在我们谈到这个网瘾，我觉得比较严重或者说最严重的部分应该是这些孩子啊，或者成人他们陷在这个网络游戏里面，
是
这个你给我们谈一谈这方面好吗？
好，根据网络戒瘾专家哈 Kevin Roberts 啊，他本身曾经也是网络电玩的严重的网瘾者哈，他几番的戒瘾好了又复发， 戒瘾又复发，最后他就成功之后他就决定，就是说他觉得这样子的人实在太痛苦了，他就开始去研究去学习，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网络垃圾哈。这个作者呢他就专门研究这个部分哈。那他就讲到说哈，不同的网络游戏其实是有不同的上瘾的程度的，有些网络游戏你去玩它上瘾不是那么容易，
是
有些网络游戏是一碰几乎是像毒品一样一碰就很容易上瘾的哈。我也是从他的书里面我才得到这些知识，所以我也很想要帮助大家一样有一个概念。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很难避免你的孩子去玩 game 玩游戏。第一个我们来谈一下所谓的抑制性的，我想很多父母刚刚开始绝对不是把网络的 game 当作是一个毒品然后喂孩子吃毒品，不会的。我们通常就是觉得说，诶，有的 game 是好的 game 嘛，抑制性的，比如说什么牌桌游戏啊，有一些抑制的游戏啊。Kevin Roberts 这个专家戒网瘾专家，他是用指数从0到8的指数哈来界定这个东西让人上瘾的程度哈。
是
抑制性的游戏有没有上瘾的可能，其实是有的，他的指数是2，是比较低的。所以小孩子玩这个可以，但是也要注意。第二个类型的是所谓的模拟经营式的游戏，他的指数就马上就提高很多，就到了将近5。它这种游戏的特征就是没有输赢，它又称为模拟策略，就是它在这个 game 里面呢，你可以想出一些策略来，比如说策划它的金钱运用，然后可以让你达到目标，达到目标之后你就可以得多少分数。它有时候的取材就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给你一个农场让你去经营农场，或者是它告诉你说你是这一国的，然后有另外一个国家要来攻打你，那你要想出一个策略来能够打赢对方。像梦幻西餐厅啦，铁路大亨啊，过山车大亨啊，这些模拟城市啦，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所谓模拟经营式的游戏。那你要注意了，这一类的游戏的上瘾程度已经到了5了，从2马上就到了5了。然后另外一个类型的游戏是所谓的射击游戏，你知道蹦蹦蹦蹦蹦，我能够打掉多少射击的啦，丢炸弹的啦，这种游戏的指数是7，你要看它慢慢的升高。再来呢，魔兽世界是很多孩子玩的，
好，
魔兽世界是所谓的即时策略，好，即时策略游戏呢，它的指数已经相当高了，到了7了。射击跟魔兽世界都是7已经非常高了，在它的指数里面。好，它的最，对不起，它这个最高是从0到8，所以它已经到了7了。如果你去网瘾中心去问说你们玩的是什么游戏的话，10个里面大概有8个，7-8个他们都说是魔兽世界，而魔兽世界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如果你有小孩已经在玩魔兽世界的话，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要怎么把它劝退，可是你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了。最后一个指数到8的是角色扮演。有一个网站叫做第二人生，你一进去注册交了钱之后呢，你进去里面你就等于就重活一次，你有你的名字，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要的发型、皮肤颜色、职业等等，你就是进去里面你就是这个人，然后你在那里面你可以跟别人交往，你可以念书，你可以找工作，你可以买地，可以什么，这样让你有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生灵活现的让你活在网络里面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个是很可怕的。有人长期在这个角色扮演的 game 里面到一个程度是，你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讲的名字是他在网络上面的那个名字。你问他你结婚了没有，我结婚了，其实他是没有结婚，他是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搞不清楚哪边是现实，哪边是虚拟的了。好，所以这个角色扮演的混乱度跟上瘾度其实是非常强的。
你刚才用0到8的数字来表达网络游戏上瘾的程度，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成人的朋友啊，他们玩网络游戏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么角色扮演的数字竟然是8，已经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形了。你这样讲让我真的有一点觉得害怕了。原来这个网络的游戏可以给人这么大的影响，影响到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那个人格。 听起来真的是蛮严重的。同样也是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警觉到我们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已经到了哪一个地步，是不是真的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影响到他们的品格，影响到他们这个人的思想。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话，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决定，而且要怎么样的帮助他们。
对，
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也观察一下在我们周围的人是否有这样的情形，也就是当他们不上网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焦虑，很容易发脾气，也不能够承受压力，这就是一个上瘾的现象。希望我们一起看一看在我们周围的人是否有这样的情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特别容易上瘾。当我们察觉到我们的孩子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去预防。网络游戏上瘾也有一个程度啊，有一个数字啊，马老师给我们讲了从零到八的这个数字，是帮助我们去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他们到了哪一个程度。想到网络游戏对人的影响，对人每天生活的影响，品格的影响，思想的影响，真的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魔鬼对我们的一个攻击。我们应当警醒，看看在我们周围的生活，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我们明天还有一集的节目，马老师要借着他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帮助我们去了解要如何面对有网瘾的孩子或者朋友，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希望听众朋友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网络新世代的专辑的最后一集。听众朋友，看到网络对这一个世代的人有多么大的影响，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危机。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看到周围这样的情形，是否提醒我们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更多的为着我们儿女来祷告。听众朋友，若是在网络这一方面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马老师，也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一起讨论。幸福满家园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 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的节目，愿神借着节目的教导祝福你的家庭。
是什么改变了天地的容颜，背叛了灵魂的相约，羞辱在空中狂舞，生命中漫步。是什么改变了天地的容颜，背叛了灵魂的相约，愤怒像魔咒追逐，在痛苦中无助。期待什么世界？可不可以重新再爱一遍？能不能够重新再来一遍？冰冷的心，渴望什么看见？流泪的眼，期待什么世界？可不可以重新再爱一遍？能不能够重新再来一遍？能不能够重新再来一遍？